在俄罗斯全国上下纪念5月9日二战胜利一日73周年之际，总部位于喀山的著名人权组织阿格拉所发表的一份研究调查报告说，克里姆林宫正垄断对历史领域的评价，特别是涉及二战历史时，俄罗斯官方不容许出现与官版的二战历史解释不同的声音。这家国际人权组织研究了最近十年来100起与历史议题直接或是间接有关的案件后认为，俄罗斯当局以不容许篡改历史为名，对那些质疑和挑战官版历史解释的行为实施各种处罚，包括逮捕、判刑、监禁、罚款、强制性劳动等。为此，当局几年前修改了刑法中的一些条款和其他的相关法律。报告说，最近几年来被判刑和遭受其他处罚的案件急剧上升，比如2015年和2016年时共有5人被判刑，而2017年被判刑的人数已经达到了8人。报告说，俄罗斯当局还以打击极端主义为名，禁止与官版历史不同的其他历史版本的信息传播，同时把许多历史领域的研究论文、书籍等列入极端主义材料，打入冷宫，封锁和禁止这些资料公开发表。俄罗斯当局还以类似的理由，把很多本应该解密的历史档案继续保密，不对外公开。这份报告的作者之一，同时也是这家人权组织领导人的齐科夫说，在历史领域因言获罪的案例在逐渐增多，这已经形成了一种趋势，虽然还没有演变成为大规模的迫害，但这种倾向非常可怕，现在应该敲响警钟。这份报告说，涉及二战历史的言论和研究，包括苏联和红军在二战中的角色等，尤其要冒非常大的风险。许多人在社交媒体上发帖，即使转发别人的帖子，也经常因此引火烧身。这份报告所列举的一些案例包括，比尔姆的一位居民因为在社交媒体上转发帖子，谈到苏联与纳粹德国1939年共同联手进攻波兰，这位居民因此被处以20万卢布的罚款。远东马加丹地区的一名学者在社交媒体上批评苏联红军统帅图哈切夫斯基是刽子手，朱可夫是土匪，他因此正遭受法庭的审判。圣彼得堡的历史学家亚历山德罗夫因为发表文章以及在他的论文中介绍了苏军战俘以及在海外的苏联侨民与纳粹德国的合作，他的文章和论文以极端主义材料为名被列入禁书，他的历史学博士头衔也被取消。远东南萨哈林斯克的一家书店的老板因为出售介绍纳粹德军和士兵的书籍也被立案调查。俄罗斯西部斯莫连斯克的一名居民在社交媒体上发表了一张在纳粹占领期间他家老房子的照片，照片上的背景中能够看到纳粹士兵和纳粹旗，这位居民也遭受了行政处罚。除了这份报告所列举的案例外，一位波兰记者几个月前曾在俄罗斯的电视节目上公开批评苏联红军是占领者，甚至是红色法西斯，他在莫斯科的住所随后被警方搜查。这位波兰记者几天前在莫斯科的机场入境时被告知他已经被列入黑名单，禁止入境俄罗斯30年。一名德国历史学家多年来一直在俄罗斯西部的一个地区从事德军占领期间苏联游击战的研究，但他的研究结果被指控贬低游击战士，为免遭不测，他只好被迫结束学术研究返回德国。历史学家斯瓦尼泽说，许多历史学家现在对二战历史说真话已经变得非常可怕，他们今天正遭受越来越大的压力。俄罗斯前记者协会秘书长雅克文科说，二战历史是普京政权目前维持统治借此团结民众的重要根基，当局因此把二战历史看得非常神圣， 不许别人触碰。但相比之下，十月革命和推翻末代沙皇的二月革命的历史，由于普京政权认为无利可图，因此在对十月革命历史的评价上，在俄罗斯目前能够听到各种不同的声音。事实评论人士伊赫洛夫认为，今天的普京体制同斯大林政权拥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另一方面，专制政权都想为自己的犯罪行为找到合法依据，苏联当局也曾经极力掩盖历史真相，但是尽管如此，仍然无法摆脱垮台的命运。伊赫洛夫说，40多年前，当我在苏联的一家研究所工作时，我们当时能够接触到许多西方的科技资料。我还记得有一本西方杂志的文章，当时谈到了乌克兰大饥荒，那篇文章被苏联检查机构特别涂黑，我们立刻把黑颜色洗掉，然后借着光线把那篇文章看完。伊赫洛夫说，那篇文章的观点是，如果乌克兰人知道历史真相，知道数百万乌克兰人在大饥荒中被饿死，乌克兰人会反抗，肯定会寻求独立。苏联的红色帝国没有乌克兰将无法维持，后来的历史发展还真是这样。不过前俄罗斯国家政治历史档案馆馆长米罗年科说，对二战历史的评价，俄罗斯今天仍然还是有不同的声音出现，但当局正试图让人们接受统一的官版历史，尽管许多官版历史并不正确。米罗年科同其他的许多